南无阿弥陀佛。这个我们出家人为一件事情来，就是修行二字啊。除了修行之外，所有的事情都是浪费时间啊，毫无意义。所以呢，我们剃了头出家那一天开始，你就要准备修行，你要准备放下世俗那毫无意义的事情。所以谈修行呢，我们初步来讲啊，有一个字非常重要，就是忍啊。因为忍有几种，有僧忍、佛忍、缘忍啊、信忍、这个顺忍，还有无声忍、寂灭忍啊，有很多的忍。那我们这个通过忍啊，就可以证到初果。在这个时间，春夏秋冬，这个寒月或者人我是非啊，名利得失，还有贪嗔痴慢疑，这些东西都会出现。对我们刚刚学佛人，他是修行二字挂在心上的时候，你就要打算忍耐。如果你没不忍的话啊，法不现前啊，这个复信就没有日流去。所以在金刚经里讲啊，出国者此日流啊，就像那个鸡一样，小鸡啊，误大啊，就老母鸡误小鸡呀。他说那个小鸡就是我们的心性啊，老母鸡和鸡蛋都是缘起，也没有这个缘起，这个小鸡也不会显现所以我们这个人能够成就啊出果的果德，进入一流佛法。所以仁者智也，智者慧也，能人就能生智，有智就能生慧啊，有了慧就能造诸法空相，而没有忍，哪来智呢？没智怎么造见诸法空相呢？所以智慧一定是来自于忍。所以呢，这个出家人修忍这一个非常重要。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就是啊，过去讲几种忍都已经讲过啊，所以大家有机会啊再去思维一下。第二就是拉受。什么叫拉受呢？就是说我们人之后对于春夏秋冬寒暖好坏善恶是非贪嗔痴慢疑忍了以后要拉受。拉受就是接受的意思，接受就是春夏秋冬人我是非贪嗔痴慢疑，这是娑婆世界的本性，必然俱在，是因为我们必须要接受它，因为它都是存在的。如果不存在，你就是佛了。所以这样你在娑婆世界这些东西都会出现，你必须要是接受它，拉受它啊。这种拉受的这个体啊，你心中要接受啊，接受啊。所以你能够拉受它这种力量，而春夏秋冬能够接受这种自然的规律，我不欢喜也不悲伤，心中认为这是一个过眼云烟啊，这是必然存在的东西，你就会接受这种啊，这个是是非非的这种存在，你就不理会它，因为必然的，既然必然的就必定会出现，既然出现我们就接受就拉受。所以一直在拉受之中，我不登念，这样你可以证到初二个可以叫四陀含果。我四陀含果它就叫做呢一丸来，就是一丸来就是一次来回 那事物往来，就像那个鸡误蛋呐、啊，鸡误蛋。他说要占其这个老母鸡和这个鸡壳的生理相啊，才能够把小鸡给误出来。小鸡呢，在这个中间增长过程之中，一直到出壳啊，出了那个小鸡出来了，然后呢，鸡壳就没有了，蛋壳就没有了，母鸡呢也走了，所以呢，这个呢叫晚来，事无晚来，这个小鸡出来了，实在是没有晚来，啊，这是一个鸡它壳的生灭而已，一个老母鸡的来去而已，好像有来去，其实没有来去，所以小鸡没有来去，事无来去。那我说我们这个修行第二个叫拉受啊，一定要拉受它，借着这个因缘你心不动啊，这可以证到第二个。所以在这个世间所有万法里面，你能够拉受它，证明说这个世间的法是跟我们心在提炼我们的心理啊，这个体。所以你要把这个世间的一切法拉受的时候，进入我心的时候，我就没有了啊。所以世界的春夏秋冬就是我的心，所以我的心就不存在了，我的心不存在了，真我就出来了，那个真我就是无来无完来，但是那个假我就有来有去，所以一完一来，这个生灭了，真我出来了，那就说这个只有一次来去，就顺势去干。那第三个呢是什么呢？就是全身放下。全身放下就是说，这个什么叫全身放下呢？你把整个的身心放下来，放下来，那么说这个法跟我二坤现前，就是说这个蛋壳的生灭相是空，鸡来去相是空，不可得。然后小鸡自体就是我们的自性，叫觉性，也是空。所以呢，你全部放下来，就是整个世界就是你的心，心就是这个世界啊，可以证到三果。三果就是不来，所有不来就是真性现前，没有来去的体。没有来去的体是什么呢？就是鸡没有来去去，壳没有来去去，这个鸡的自身也是没有来去体，所以呢没有来去，小鸡啊，结晶进入到不退转啊。但是还有一个真性的这个性体存在，是进入到，所以小鸡也没有了，壳也没有了，然后的坤都没有了，这个晚来的这个这个没有，就是说无来的这个体都没有了，就是阿拉汉的境界，就是阿拉汉。所以呢，这些四果都是在当下，没有来去。所以谢菩提说，事无往来，这个阿拉汉果实在是无生，而无生就是无灭，没有生灭的境界，就是阿拉汉的境界，就是生灭灭已，寂灭为乐。就是生跟灭都不存在了，它是就是寂灭，寂灭就是常住，就是解脱。所以，但是这个事项都是在生活中接受。所以，在这个春夏秋冬，人我是非、好坏善恶、贪嗔痴慢疑和这个名利财色，这一切体上都可以通过忍拉受。通身放下，彻底解脱，就是说他经过四个次第就可以达到解脱。所以我们出家人要把在这个世间中，肯定是如果你不忍，那你就没有忍，没有忍那你就在世间，是吧？如果你没有拉受，你就不接受，就是随着春夏秋冬而流转。而如果你不通身放下，你就会执着变成烦恼痛苦，因为烦恼痛苦所做的恶业就卷成将来六道轮回的生死。生死也就是说有生就有灭它不是无生。所以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原来修行的法一定是在生活中，在生活中去感悟。至于念念阿弥陀佛也好，它也有这个体。那念阿弥陀佛先从忍界在拉受，到了拉受有通身放下，通身放下全部接受这个就进入无声，就是佛的境界。所以你念阿弥陀的过程之中一定也是这个样子的。那说你修禅也是这个样子的，你在生活中行住坐卧也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个法无定法都是相通的，你要了解这个道理，所以就知道生活中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在训练我们的修行，所以把生活当作修行看待。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个四种方法以后呢，你就会有一个次第的这个认识。有时候呢，意念四种方法都会现前，你可以从一个的开始认识，你从理上慢慢的会会到事上相应，因为事上可能观照一下，理上要相续，因为理上明了以后，事上它这个意念如果对理上非常认同，你的真实菩提心生出来，对理上事上训练瞬间就可以跟它相应，那你修行就比较快。但是呢，这个顿根比较差心的人，他离上还通过事上慢慢去修，事上慢慢的去忍无可忍，忍到自己跟人家打架是吧？说这个说拉受春夏秋冬，可是天天跟这个春夏秋冬互相争来争去的，冬天呢，老是要争个月，月天呢要争个冷是吧？就是说人我是非要争个高低。贪嗔痴慢疑呢要争一个利是我惑是吧，在这个财色名食睡上面要争过得失，所以还贪嗔慢慢放下慢慢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真正的修行人是很快的如果你真是发菩提心，一刀两断，就像你剃头发一样，这个头发一剃马上就会跟法相应有些人呢头发虽然剃了他还是藕断丝连假剃头发剃多，或者心中的头发还在没办法跟法相应。所以我们讲这个道理，就是说让大家不管是你悟得快还是悟得慢，总的来说你一定是这样的方法来修行的。所以后面呢讲这个故事唐朝时代有一位金师，也就是西安呢，金师有一个寺庙叫辩才寺你看寺庙名字叫辩才寺。辩才寺有一个法师叫智者法师，智慧的智，原则的者，叫智者法师，叫燕州长安人，也就是西安在终南山边的一个叫长安，过去的长安应该是就是皇城我们这个鸠摩罗什还有这个玄奘法师都在长安那一带这个法译经典，有很多的大德都安居在那个当时南北朝或者是东晋西晋还有这个后来的吴国还有唐朝。他说这个朝代里这些朝代里，包括这些朝代里这个京城都在西安那一带，所以当时很多印度的出家人在那边翻译经典到中国来，第一个就到那边去那边就像我们这个中原一样，所以那个地方出家人非常多正果位的人也非常多。那这个出家在这个城这个出家人呢这个出家人呢性情利乐潇洒不修辩佛，就像济公一样性格就是非常利乐，就比较刚强的一个人，就是说不像常法师这么慈悲包容你们，他是自来自处的有话就说光明利乐并且呢不受这个名利说这个捕捉常常内心中非常潇洒自在就不受约束，名利财色约束不了他。 所以呢，常常穿了破破衣服，就不修边幅，胡子长得很多啊，或者是头发乱乱的，衣服穿得破破的，所以给人感觉的就是不修边幅的样子啊。啊，我们无量寿是我们老修行就是这样的，天天穿着破破衣服，啊，走来走去不修边幅的感觉，尤其是长头发胡子，站在那个地方也就像老修行是吧？在这个山里面出来的老和尚，现在因为他以前一直在山里住嘛，他这种不修边幅的这种事情仍然还在是吧？他返家里面啊，他也是衣服堆在那个地方是吧？然后这个身上脏乎乎、脏兮兮的感觉。这就是叫不修边幅啊，常披着一件破身拉衣，就是说这个啊，唇子自遮于膝盖，也是说这个穿的唇子啊，就像我们讲的这个，他那时候出家还穿唇子啊，那唇子就像，因为我们的喇嘛还有藏传的佛教都是穿唇子的。啊，里面是没有裤子的，就是一个裙子裹在身上，我们称为叫五衣啊。五衣就是说啊，就是一块布扎着自己身体，劳作衣在外面干活的啊。嗯，他说他是穿着一只裙子，穿着一个身拉破身拉，就是我们讲拉衣，拉衣就自己缝布的。这个拉衣呢，是过去出家人在坟墓里面找的那个布。然后自己缝一件衣服，我师父还有两件在那个地方，啊，叫拉衣、长衣，还有短衣也有几件，还有拉鞋，拉鞋就是说他用那个粉末里的布呢，做了像鞋子，啊，做了短褂是吧？短裤，然后呢做长褂、长裤，都是用这个人家不要的那个布，把它洗干净，然后呢进行缝补。我们在家里有一些有人生孩子以后啊。啊，他会做一个贝拉衣，贝拉就围着那个腰。啊，我在小的时候，我记得我弟弟都围过，我自己围过我不知道，但是呢，我弟弟围过，就是把100块布粉一块一个小被单子，然后围在自己孩子身上，那就过去的出家的贝拉衣，然后围在身上，小孩子呢就会好养一点吧，就是说从小就像乞丐一样，就这样的。啊，就表示给孩子种福田，或者说希望父菩萨啊能保佑这孩子啊长大平安无事，就这样的。所以出家人穿这个拉衣啊，也可以流传到这个世间呢啊，世间人小孩子的拉衣。他说这遮唇子，这遮膝盖啊。他说房内呢只有一张床。一个用瓦做的钵，我们叫瓦钵，钵有两种，一种叫铁钵，一种叫瓦钵。啊，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种叫紫金钵，那紫金钵呢是佛陀禁止用的，就是只有佛才有，那是四大天王供养给他的啊。但是呢，这个佛陀在世的时候是不准许我们用这个什么金钵，因为佛陀在世的就出现这样的现象，啊，有一个比丘，人家生了一个紫金钵，然后他天天告诉别人说啊。我有紫金钵，然后好多出家人就看到自己的那个瓦钵，啊，就很不开心，就认为他有一个金钵，啊，我一个瓦钵。后来呢，他就那边的出家人就到处化缘要买金钵，所以呢，搞成那一片的出家那些在家的居士啊，都非常反对，感觉到这个出家人呢，天天在外面贪着于这些啊金钵银钵的这种人，好像互相比赛。啊，我的金箔好看，我的这个你那个贴箔不好看，或者说你的瓦箔很差，那出家人比赛，那些居士就看到，咦，他出家人怎么是在互相比赛哪个箔好看，哪个箔不好看，这样的现象，包括这个箔啊、柱啊这样的现象都有。哎，我们出家师父跟这块见面，就哎呀，你的衣服好看，哎呀，你这个衣服是拿多少钱买的？你这个衣服。这个布料真好，然后是什么绸布啊，还是缎子啊，或者是这个什么纱做的啊？因为这样的互相比赛啊，就是说令在家人讥谐，说出家人不去修道，一天到晚说我布好，你布不好，他衣服好，他衣服不好， 而这样的比赛就让这个注释非常畸形，我们自己心里想一想也不对劲，有人在做的时候我们感觉不出来，但是别人看得很清楚啊。所以我们不要太耗耗自己啊，也不要，你看别人来讲，你开个宝马心，人家有的寺庙哎注释非常好心，我要送一个宝马给寺庙里面，宝马车给寺庙，或者奔驰给寺庙里，但寺庙呢就不敢接受，为什么呢？因为测得太好了，会让社会上很畸形，是吧？那这种开出去，马上就有人围着看。我记得一个老修行嘛，在我们邓林寺来，他第一次买了一个车子，因为他现在已经往生了。哎，他这个是个老修行啊，他这也破不掉这种关啊。我感觉到他是没有破生死的感觉，就是说他买了一个车子，在我寺庙面前就把我拉着进来看他的车子。啊，他的车子如何好如何好，啊，我心里就想，老修行怎么对这个车子感兴趣？就是说他是，因为他没有破生死的话，啊，没有破烦恼，对这个车子还望来望去的，啊，他后来又看看我的车子，又看看他的车子，就问我车子多少钱。他说，一个修行人，真正的修行人，到任何一个寺庙的，绝对不会问这个问题的，是吧？问这个问题是非常无聊，不允心办道，就问哪个车子好，哪个车子差啊？你是奔驰，他是宝马，互相比赛。哎，你开了个奔驰宝马，然后我以后我也要买一个奔驰宝马，那互相比赛就非常不好。不还啊，跑到寺庙来，哎呀，你寺庙做的好庄严，我寺庙做的不好，我将来寺庙做的比你寺庙更要庄严，就是互相比赛啊，方丈跟方丈比寺庙啊，我这个寺庙没有你那个寺庙好，他说。有个出家人跑来说，他说我这个寺庙做得不好，意思说他的寺庙做得好，然后互相比赛。他说这个都是没有处理生死啊，没有把心思运在道上，运在这些非常无聊的上。所以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忌讳到这一点啊，不要跟人家比赛衣服帛各方面。那说这个出家师父呢，这个那个钵呢是一个瓦钵，就是我们这个所托的这个叫什么钵啊？啊，宜兴做的钵，大家知不知道？宜兴做的那个叫砂钵啊，它这个紫砂壶啊，紫砂钵。为什么用紫砂做钵呢？啊，因为瓦钵，紫砂做钵呢，它的目的是放不收，就是说贴钵的话，金钵它放都会收的，未有的紫砂。你把这个钵的饭放在里面，你每天吃它都不会收，就夏天了，钵里面放的饭给里面，它一天两天三天都不会收掉啊。所以紫砂有这个好处，所以我们用紫砂做钵啊，用木做这个啊，就是我们那个瓢子，瓦瓢用木头做。然后说其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了，因为它除了这个钵之外，船之外就没有什么东西了，住了一间房子也不关被啊，所以他那个房子没有东西啊，他干嘛关呢啊？我们在文化大革命这个过程之中啊，就有不关门的现象。你们说我在小的时候就没有关过门，这个门就是开着的没锁啊。一般有一定的年龄都知道，这个那个时候没有锁门，你这种就是一个门扣着上面一个尖尖的灯一往上面一套，要出去去挖地去了，回来以后一起下来壶进去就开始烧饭。哎呦，偷也很好偷，那里面米子里面啊，一嫌偷米也不得了啊，是吧？但是就不担心人家偷东西，所以那时候我们中国人的思想真的很好，现在就不行了。现在是里面一个门，外面一个门，中间还有一个门啊，再加上外面的天门，里面是防盗门，中间加一个木门啊，还不够，有的在那个楼梯口还要关一个门，在最底下还要搞一个门，所以我们就叫贴这个门呢、啊，有五道门把守，所以这个门关着是什么啊？把这个门关进来，就是像天人一样，跟坐牢没什么区别。所以我们每个人呢、啊，心呢、啊、就像牢房一样，所以很多人呢、啊、认为这样的人呢，啊，大家都讲他，他说这个人好疯狂啊，就像疯子一样。啊，就骂他像疯子一样。你想一想，一个人穿个斗裙，一个破裙子，然后搭着一个破衣服，手上拿着一个破钵，然后拿着一个木瓢，然后门也不关，头胡子也不刮，头乱糟糟的， 实际这样的一个人在外面一看就是个疯子，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标准的到外面去，人家说一定这个人是个疯子啊。所以唐朝时代那个时候就有这样的现象啊，出家人，所以这个人家说他是疯狂啊，他反口说你才疯狂呢，是吧？他听了以后呢，感慨万分地说你说我很疯狂的人，真不知道自己才是疯子啊！就是说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是疯子啊？因为我是表面上是像疯子一样，可我心不疯啊。可是你表面上像光溜溜的啊，非常庄严，搞得好看，吃的好钵，穿的好衣，然后住的是好房子，哎，好像不是疯子，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其实你心是疯子，所以呢，疯子一般看好人都是疯子，知道吗？因为疯子看好人都是疯子，所以过去啊，我看到这个中国一个学者，就是西方国家一个哲学家，叫什么我忘记了，他就打着灯笼找外面去找圣人呢，他看到所有的人都是疯子，都是傻子，他找不到圣人啊，因为他对这个世界产生怀疑嘛，就是说这个他只不过是一个哲学家。就像我们庄子一样，庄子有一天看到他的母亲，他的妻子死了，妻子死了，然后他跑去敲锣打鼓，是因为那个孔子的弟子跑去看庄子，他是吊孝，他去给这个庄子去吊孝，结果呢一看庄子在敲锣打鼓的唱歌在跳舞，他一看这怎么吊孝啊，他很开心的样子，他就是完蛋了，他说推翻礼，因为庄子嘛认为人死应该哭嘛，然后应该磕头，应该尝这个孝道嘛，就是说他一看他的孝，他就跑回来就问孔子，他说他就说糟了糟了，庄子推翻礼仪，就是说不按照孔子的礼仪去做，然后我在唱歌跳舞，所以那孔子他是个悟道之人了，他就说圣人也，圣人也，他就超越人间的喜爱悲乐，就是说这个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喜爱悲乐不能影响他的心态。所以庄子认为他是应该是他修孔子嘛，他的南华经就是他的庄子嘛啊，他跟老子啊学习，也就是说他看人死他正好是归，也就是万物灭的时候啊，正好是归到他的本位，而所有东西的生都是因为众生的欲望，而众生没有欲望，万物就回归本位，那个本位就是他的本体，人死了不是回去吗？回去不是很开心吗？为什么要伤心呢？所以他敲锣打鼓啊。对我们佛教来讲的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就是做恶事要有恶报，人要回去，要有修行才能回去，不能不修行他怎么会回去呢？啊，庄子认为人死他是归到本位啊，那这是他的一轮这个对道的一轮情操，我相信他还是有善恶的，没有善恶的话那不就推翻善恶的，做坏事能回去吗？嗯，但是庄子这轮自我的这轮超越，就像那个我们这个祖师斩猫一样，人家问狗子有没有复性，他一刀就把狗子给杀死了，就是说狗子有复性，他就说来找找复性在哪里，所以复性他变一切处无处不在，他并不是在一个形象上，也不是在一个肉体上，也不是在地火风水上，他是一个啊清净的本体，无处不在的，他是一个觉性啊。他说他在如果在猫或者是在这个狗子身上，他说他应该身上找到一个复性，就是破人的执着啊。但对我们正常来讲的话，把猫把狗杀掉了，那这个猫狗会到哪里去啊？因为我们认为它有福性，你杀它的时候它有嗔恨心，会堕地狱的啊。他那时候出家这一点慈悲心都没有嘛，怎么会拿这个开玩笑呢啊？对我们非常难以理解这件事情。所以他为什么他出了家以后离了俗，出了家离了俗，还为了衣食操心啊，行为为穿衣遮掩或者具要 凡所拼章门要锁，箱子要盖紧，这样你浪费时间又扰乱我们的道业，还要收集这些积蓄种种财物，日夜忙碌，整日的忙碌而心慌慌，这种人而不疯狂，再也没有疯狂的人了。我们想一想也是，就是说每个人都在为这件事情活着，是吧？为了吃饭，每天想着在哪里搞什么饭吃，每天想买什么衣服穿，你们不觉得很操心吗？是吧？然后每天呢，穿行聚坐卧，为了穿什么衣服好看，今天换一件衣服，明天换一件衣服。我看到一个人呢，一个出家师傅了，叫他出家师傅，他这个他身上我看了很多的照片，他那个照片上挂的那个珠子啊，叫他。他那个珠子，一个珠子都值几万块钱的，这上都是米拉瓦高级的这个材料做的。但是每天我发现他十几张照片每个珠子都不一样，证明这个珠子都是他的，每天换一个珠子，每天换一个，做一个饭换一个珠子。就是说你有那么多珠子，没有必要的那么展现的，就是说一个珠子就不就够了吗？我看他一二十张照片就有一二十个珠子，并且每个珠子都不一样，那珠子都是红米啦、黄米啦、黑米啦，这个水晶啦，或者是这个琉璃、玛瑙这些东西，车厨这些东西做的。他说就很多很多的这些珠子啊，非常值钱的珠子。他说可能会更贵的，什么象牙什么一类的东西，是吧？这个所以出家人天天换这个珠子，就非常这个为这个穿戴非常的这个。奢侈这样。还有的那个出家人穿那个衣服把那衣服呢穿着不系扣子，是吧？然后呢穿个打一个围巾，然后飘到底下来，就像那个叫什么琴声呢，就像那个我讲不好听的，就像那曼殊一样，知道吗？他就是迷失于还俗，还俗于出家，出家于还俗，他迷失到狂机缘。他那个画画的人就把他画了一个衣服飘在底下，就是他那个衣服一看就是一个放荡不安的一个出家人。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呢，就有这样的出家人，披个大长袍子，然后穿着一个围巾，然后一披到位，并且跟底下衣服都一样长，也不围几下。就是我们披这个围巾呢，把它围着，然后放到以无海心里面去把它扎起来不能够这样的披子戴着。所以出家人还没有成道，没有多大的这个善业，不能够披那一顿斗笠啊，披那个披风啊，然后走路就像神仙一样，或者说像世间的那个非常世俗化，就是说不像道人，就像世间呢好高骛远，把自己搞得就像一个前身一样，非常非常，就是说我们看的就是很不雅观，就是不像出家的样子，就是说这个非常不好。但他自己觉得拍照拍出来很好看呢，让所有世间看，就是说明了一点道的人就看，就是无缘佛家的这个修行的一轮情操，这个非常不好。所以我们在外面去穿衣服一定要带有修行的这轮体，不要呢太这样了，这样不好。这样出家人为这个穿衣服这样的搞，就是我看到有一个人的围巾反正我每一次看到上殿都换一个围巾我在一个寺庙里面上殿嘛，就是说在那边打夫妻，在那打夫妻的时候我注意了，是一个愚众呢，我注意了一下，他每天都有一个围巾，每天换不同的围巾。这每天今天换的是这个围巾，明天换了那个围巾，我发现他每天都是不一样的围巾，这个就很奇怪，一条围巾不就可以了吗？怎么换那么多围巾干嘛？这个就是非常变态的状态。所以出家人千万不要这样做，这样做非常就不好。所以如果有好多围巾的话，把围巾送给别人那个围巾戴在身上一定要扎到海青里面去，不要在外面飘，这样的呢你是在显出自己很漂亮很好看哪一种女性的这种或者说哪一种什么非常不好不好的这种现象。所以李老师 以后为这个衣服，或者锯的房子，房子是为了拼装，就怕被人家看到你一些不干净的这个行为。就说人睡在床上，把窗子打开，当人家看到你睡觉的时候的动作啊，或者睡姿不好看啦、屁屁口水一大锅脸啦，那是不好的现象，就把这个房子给它拼掉啊，不让人家看到你不好的现象。但是呢，把房间搞得那么漂亮干嘛呢？是吧？啊，不停地打板多针，左贴右贴是吧？上贴下贴是吧？然后在房间里搞得很漂亮，啊，搞了很多的书又不看，然后显出自己很有文化。他说这搞了很多的这个漂亮的这个衣服或者柜子，啊，书架啊，搞得自己好有文化的感觉。其实呢，从来不看书。所以这个就非常不好啊。他说这个门上安锁，就是正序啊，安锁，而是锁还不让人开是吧？因为常住两个出家人，一个人锁了一把锁，后来要开，他跟我们这个还要找这个出家人，一开不了，再来个出家人开不了。就是说出家人有什么东西呢？怕人家盗你，就是说把门锁着，搞得我们都很不方便。就是你出门以后锁要交出来。他说在寺庙里不需要去那么紧紧的锁门，当然我们锁门是因为现在好多小偷嘛，就等于要锁一下门也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在城林里面啊，不像他在山里面或者在哪里，但是也不要太重视把它锁得紧紧的了啊。就是把香还要打盖，就是说你想一想，门要锁，衣服啊反正要好看，箱子呢还要打个盖，盖得紧紧的，然后我在上面再加个锁，锁得紧紧的。难道你还要准备多少东西给你们呢？你的柜子要放多少衣服呢？你箱子里还准备装多少钱呢？是吧？这个就是我们修行人啊，浪费很多的时间。我们就是为这些事情浪费了很多的时间，扰了我们的道业，我们就没有心思修行。你发现吗？从早到晚，我不知道大家都在忙些什么。就是说，一定要安居道业，不要我们依外在的衣食握住，生活中的这个很多万事万物，还有我们心里面很多的烦恼，所以这些东西可以导致于我们根本没有心思修行，也没有时间修行，完全在忙什么。所以我们把这些东西要把它放下来，因为你觉得很忙吗？你把你放下来不就可以了吗？所以你把房间的东西捡出去，你不就不满了吗？是吧？你把那衣服扔掉吗？是不是？哎，你把那些好看的房间里那些好看的东西把它搞掉，是吧？你房间锁是可以的话，不要一天晚上这个看着它，这样不好。你牵挂了个锁啊，所以浪费时间，所以还要搞取水，要存多少钱，存多少衣服啊？你搞了一个存折，想着每天要存多少钱呢？是吧？就是说，整日的在忙的时候，这些事情心里就非常的慌啊，慌忙慌慌。这种人难道还不算疯狂吗？这样的人才是狂人。就说你在笑我狂，我更笑你狂，是吧？没有再狂的人比这样的人更狂了，所以这样的人非常多。所以我们修行人呢，就是说君子谈淡淡，小人常寂寂。实际上君子的心呢，你像佛陀啊，他的胸脯是扩开的，为什么呢？他坦荡于众生，他对众生没有满，不像我们把衣服收得紧紧的，把身上卷。因为佛陀他的胸脯是掀开的，他是说用心来对待于众生，坦淡淡，就是君子的行为。啊，我们不看这张画，这个佛陀的像，他是一个表示出佛陀他的心胸是非常广阔的，是容纳众生，是常量给众生的，没有任何满看。所以我们心里秘密越多，你的烦恼就一定越重。所以不要把心中的秘密搞得太多了，是像佛陀一样坦荡荡地面对人生。你看佛陀的脚是佛跟菩萨，他的脚都是赤脚的，赤脚重心呢，就是说他这个脚是赤脚，是忙碌于逗众生，逗玩具穿鞋子的，对吧？他是赤脚，就是赤胆忠心地对待于众生，没有任何退缩，也对众生是非常救济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对众生 就说你满的去修道，满的去成佛，拿丝巾还去穿鞋子呢？难道你怕路上很脏吗？是吧？所以说你怕路上会对你伤害你吗？是吧？所以我们还有时间来穿鞋子吗？过去我不写的那个《予以宝居赞》里面不是说为了了脱生死，早上半夜就爬起来，然后呢脸都没有洗，衣服呢都没有洗，然后披头散发，然后往寺庙里跑，然后跑的时候把鞋子穿错了，到处都鞋子，然后身上披的衣服反披的衣服，就是说跑到山外面去敲门，出家把门打开问你干什么啊？他说这个我来是为了了脱生死，我既往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说我们修行人要有点急迫的要往西方，要成佛，要了道，要修行，不能为着你到寺庙的去还要穿好衣服打好头，然后这个打扮得很漂亮，然后他说你先给谁看呢？就是说你要急迫的了脱生死，哪有时间梳头呢？哪有时间来训练呢？是吧？所以你在山上的时候哪考虑到你这个穿鞋都不穿鞋，就是赤脚，就是说路上荆棘啊，把衣服都撕破了，身上的皮都刮破了，然后还是往寺庙里赶。我来干什么？为了到西方极乐世界，我就会听说阿弥陀佛接引我，我赶快到西方极乐世界，因为这样的信心来学佛。所以我们那个镜头于一站呢，大家可以去都要看一看，没事要练一练这样的对你的道心呢，它自然就会生出来的。所以呢，小人惨寂寂，小人惨惨的这个心中啊，斤斤计较，为一点鸡毛蒜皮的事情，然后辗转不安，内心呢斤斤计较，不停的计较，就为一点小小吃饭、穿衣、睡觉、行住坐，为一点小毛病，然后日夜放不下来。往人说不是叫白天放不下心，然后呢，不停的计较这些小事情，所以呢。我们把很多的时间就积极的计皮上马的小事，然后这样的斤斤计较，这叫小人惨寂寂，非常困住，非常害怕，战战兢兢的，人心慌慌的，没定这样的活在世上你那个谈什么修道呢？所以我们要做君子，不要做小人就是说要坦荡荡的，怎么样的把自己让自心是道场嘛自心就是说直接你修跟法相应就可以了。所以听法非常重要的，闻思维啊，然后这样的寻讨，去借用这个高僧大德把我们的心呢常常的这个寻讨。所以过去讲了，就是说空门不用关了，净地不用扫啊，我们这个心空荡荡的还防止别人家干嘛呢？是吧？啊，你心常常跟道相应。你难道还要扫地吗？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扫地呢？扫你心中的污垢啊。为什么要关门呢？是关断你的生死啊，就是说关断你贪嗔痴慢疑啊。所以你每天关门的时候，关断生死啊，打开什么空门啊，是吧？就是说你扫地的时候，你要扫到污垢啊，这个贪要让我们清净的心地出来啊。所以扫地的时候没这种观想，你天天烧香啊，天天擦地啊，但是没有这种关照，你供的花是什么？供香是你心地的庄严啊，是吧？你烧的香是烧你心中的善根呢，是吧？但是你不知道的情况下，就是烧香了，就是供花了。所以你在厨房里做饭也好，做知客时也好，做生智人做这种人，那都是在你做心中的佛事啊。如果你不会做的话，你就没有观想，你就把做事当作是一种负累了。然后你自己因为有道可修，有事情可做，所以每天见事情就很麻烦，然后修道的时候又急急慌慌，所以你每天战战兢兢的。你想一想，世间的事情跟你世间不想做，你天天吃饭吹气睡觉，你不做能行吗？他说你又觉得这些事情麻烦，你慌吗？然后你觉得有个道可修，另外有道可修，那地方也找不到，所以你每天人心惶惶，就不知道你修的道正在你修的你所做的事情上面。所以我们在生活中一定要感悟到心，常常讲一切法是心法。所以扫地的时候你扫你的心地，关门的时候是关你的这个烦恼之门。所以你做香灯的时候，或者你做伴手的时候，或者是你做知识的时候，都是在做你心中之指示，做你心中之法事。 这样的修行啊，你才有力，这样办的话你怎么修行相应呢？啊，就这样，南无阿弥陀佛。